今年的感恩节是礼拜四，不是在周末，所以我们这两个周都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敬拜还有我们的一切的事工都围绕着感恩节来进行。我们大家都知道感恩节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神无数的恩典，尤其在我们教会在建堂的事工中，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刚从新加坡回来，就在新加坡我们教会的建堂，我们新加坡是去年我们就搬进了新堂。在海外中国大陆背景的教会建堂，我们是第一个，而且我们建的分堂也是第一个，而且我们分堂能够在当地买下固定的资产也是第一个。神给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很多的第一。我今天在网上我看到同工们 email 给我的我们的网站的点击率，我们的网站去年一年3000多万的点击率，3000多万，平均一天是10万个点击率，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的服事是有益的，我们的服事祝福了很多很多的人，而且这10万点击率90%多是来自于美国的来自于美国的，所以你要记住，所以这个大陆的，因为我们网站在大陆很多地方不可以开放，所以在大陆的点击是通过我们的网站转到中国的，所以通过我们的网站连接我们网站的点击率那一天可能都上百万几百万甚至，所以我们很感谢主，神通过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做了奇妙的事，这就像圣经所说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在新加坡这次我们也非常的感恩，我们新加坡这个教堂建立的时候其实也是出了一些问题。今天我最近一直在关注建堂的事工，其实从北京的守望教会到北京甚至中国其他地方的家庭教会，他们也开始进行建堂的事工。在建堂事工中，我相信他们遇到的难处比我们大得多。我最近读了守望教会的杂志《杏花》，非常的感动，看他们在建堂里的信心，他们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和属世的压力，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弟兄姊妹很难想象到的。但是他们有信心，他们用3000万人民币他们买下了一个办公楼，但是现在因为种种的环境他们还不能过户，还不能到里边敬拜，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个建堂的过程中，神通过建堂的事工，他建造了一群委身在教会里的神的儿女，他建立了一群是门徒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很感恩。所以我们新加坡当时建堂的时候也发生了问题，但我们建完堂的时候开会员大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提出说你们买这个地方是政府不允许的，政府不允许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呢是属于一个工业区，政府也没说不允许，当然也没说允许，所以我们就买了我们就进去聚会了，当然政府也没有找我们，但是当我们开会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就提出我们一定要按照当地的法律办事，最后我们的长老回应他说，如果这个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这个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因为政府从来没说不可以所以我们就聚会。但是感谢主，去年新加坡一个大教会他买下了一个商业楼，巨大的一个商业楼他们用好像几亿新币买下一个整个的商业楼，那这个商业楼要不要给教会聚会就变成了新加坡整个的这个国家讨论的问题。最后新加坡政府去决定，过去所有的使用商业教会的商业这个地区聚会的全部合法，全部可以，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我们教会立刻就可以了，我们很感谢那个大教会我主要是感谢神， Amen。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你上网关注我们教会的建堂施工，我们现在已经还有2项没有通过，其他的大的我们都几乎都通过了，我们的 parking lot 已经通过了，我们的水啊电啊都通过了，我们的冷气系统也通过了，我们还有2项小的，我估计下个礼拜就通过，问题是你要不要起来祷告就在于你了，你清晨5点钟起来祷告神就会通过。你也不关心建堂的事工你这个每天想都不去想它，这个不可以的。我觉得每一天我们为这个祷告，当那天我去见建筑师给我的一切的消息都是负面的负面的，非常的压力很大，没有办法，想我也想不通，只有清晨起来祷告。当然我也有时差的问题睡不着，3-4点钟就起来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祷告的第二天，陆斌打电话，牧师，你上网看了没有？哇，我们今天哇一下通过了两项，我们三项就重要的都通过了。感谢主，我们发现我们要祷告，你们神的儿女的建堂施工，相信是个属灵的征战，绝对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有信心，你就得地为业。就像约书亚一样，当他被神呼召出来把整个的迦南地赐给他之前，约书亚有一个信心，他知道神必带领他得胜，因为40年前约书亚就是一个信心。你们当40年前以色列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只有两个探子说我们可以，虽然迦南美地人长得很大很高大，我们在他面前是很小，我们的人也不多，但是我们有耶和华，我们有我们的神，我们也靠着他得胜。当我读到这里，我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有的人呢，他是靠眼前能看见的，但是属灵的领袖他不是靠眼睛能看见的，他是靠看神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所信靠的是在他的爱里边，在他的旨意中，我们靠着他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今天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四章。当我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章神呼召了约书亚，让他继承着摩西，神把给摩西的一切的能力都给了他，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一切的祝福都给了他。神鼓励这个年轻的领袖要刚强壮胆，其实那时候他已经不年轻了，已经不年轻了，要刚强壮胆，那要得地为业，不要惧怕。那么第二章我们看到约书亚就来到了约旦河前面，他就去派探子去探了耶利哥城，在约旦河对岸最大的一个城市耶利哥城。那么第三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都过了约旦河，第三章发现一件很大的奇迹，就是约旦河的水停流了，约旦河的水停流了。我们很感谢主，所以当约旦河水停留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走干地越过的约旦河，走干地。因为约旦河水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泛滥的，非常泛滥的，而且非常的大，河水非常的宽阔。可是当祭司们那些领袖们把这脚踏进约旦河水的时候，约旦河在上面十里停下来，200万的以色列人，200万呢啊，开玩笑，不是我们200多人呢，对不对？我们200多人要过约旦河还是蛮容易的。可是200万过约旦河，你想过多长的时间？他们过去了，他们得胜了。所以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没有立刻行动，没有立刻攻打耶利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纪念主，感恩，献上感恩的心。我们来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第四章第一节说，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个。为什么拣选12个？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个支派都要有，每个支派都要有。那么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来，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那夜他们要住在哪里呢？那夜他们要来到这个前面，他住在一个神让他们在那里预备他们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要在那里放12个石头就是在河对岸的叫基甲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让他们把这石头立上，为了什么？为了纪念神的作为。人是善忘的，人常常神帮助我们做过的事情，我们过后就忘了。我们当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经历很多神的恩典，神的神迹奇事。我们过去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有绿卡，我们就祷告我们来到教会祷告，神把绿卡给我们来了，我们过后就忘了，那是靠我们的本事得到的你绿卡你靠本事能得到吗？请问那移民官他认识你吗？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绿卡，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在这里可以安居乐业，可以能够在一起找到工作，可以来建立家庭，我们应该感谢神。然后我们去读书， 我们读书也是神带领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当我们拿到了学位啊，我们应该感谢神，向神献上感恩。我们找到了媳妇儿，我们要更感谢神。怎么这个很别人找不到你就找到了呢？你当然要感谢神，对不对？别人找不到那么好的，怎么的好的就被你找家去了呢？你当然感谢神呢。我们找到了，有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不太好啊，我们还觉得不太好。刚开始觉得挺好，结了婚了就觉得不太好，这个就缺乏感恩的心。你如果你感恩，你感谢神，上帝给你的那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他按照你的样子给你的，你知道吗？你看到他，你就看到你。你要说他不好，那你就不好；你要说他好，那你就好。这个非常的重要。你眼光看人、看事情很重要。美国有一个作家叫马克吐温，16岁的时候，他看见父亲很固执，好像我这故事我讲过，我儿子听过。他看见父亲很固执，他说这个父亲这么固执。后来他上大学4年以后毕业了，他发现这4年他的父亲进步很多。明白什么意思吗？不是他父亲进步了，是他的眼光改变了。4年他自己进步了，他自己改变了，他发现别人也会改变。所以当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你的朋友、你的配偶的时候啊，你的想法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用神的眼光、感恩的眼光。所以神让这些以色列人在基甲的前边，他们立12块石头啊，12块石头，为了是纪念神，为了纪念神。诗篇103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在这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要每一天我们要祷告，向神献上的感恩，感谢他在过去的一年，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在我们的教会之中，给我们的引导，给我们的带领啊，给我们的带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石头，神说要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同你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就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啊，提醒我们，神知道我们是善忘的，因为以色列人他已经忘记了神的恩典。当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受苦的时候，被奴役的时候，他们哭嚎呼求神的时候，神派摩西带领他们走出了埃及。我们知道第一件奇事是出现在红海，红海当时以色列人走到红海的时候，追兵在后面追的时候，我们看过那个电影啊，你们看过那个电影没有啊？我是看过了，那个电影叫摩西，是摩西吧？啊，十诫，那个镜头，哇，那个拍的好。那看埃及的那个法老带着军兵那个车快速的往下冲的时候啊，他们那儿急得不知道怎么办。那红海的水那个非常的宽阔，怎么办的时候，神让摩西举杖啊，大海水分开了。然后那个以色列人也是走干地过了红海啊，过了红海过去以后就忘了神的恩典了，就开始埋怨他们的领袖，就埋怨他们为什么把他们带到旷野来啊，没有葱吃，没有蒜吃，没有青菜吃，没有肉吃啊。在埃及不管怎么样我还可以喝点肉汤，虽然吃不上肉，可以守着肉锅喝点肉汤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埋怨40年，这一代人就是埋怨的一代。我就发现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如果你的埋怨太多了，真的是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再出来以后在旷野里走不出来。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就是埋怨，埋怨他们的领袖啊，其实就是埋怨神啊，埋怨他们领袖不就是埋怨神吗？因为他们的领袖是顺服神的意思把他们带出了埃及的，对不对？摩西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哦，摩西不想去哦。摩西当被呼召，你在出埃及第三章你看到摩西呼召的时候，摩西在干嘛？放羊呢，放到80岁，放到安居乐业的，媳妇儿有了，孩子有了，什么都有了，岳父也有了，对不对？什么都有，过得乐乐呵呵的。突然他也习惯了，他觉得他一生就这么放羊就放完了，这不挺好吗？突然神呼召他在荆棘里火焰中，神向摩西显现， 告诉摩西一件事，我要差派你去。摩西，摩西，你在哪里？摩西说，我在这里。这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呼召的模式。如果哪一天你看到异象，神说你在哪里，那你一定赶紧说我在这里哦。不仅神啊，有时太太说你在哪里，你得说我在这里，赶紧回应啊，别到听不着，对不对？你听不着就挨骂，对吧？有时做饭的时候，太太说你在哪里，帮忙，你也不吱声，在看报纸，那个就会说你死人呢、啊、你啊，你什么叫死人？没反应就是死人。所以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也要有反应，因为有的时候神通过一段经文感动你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有一时候神通过一件这个一句一首诗歌呼召你做一件事情，有时神通过一个弟兄姊妹的一句话感动你去做一件事情，那就立刻就去做。我知道新加坡我们有一位传道毕业了，李天峰牧师传道，他原来在北京，在北大毕业以后在北京工作。北京工作，然后这个因为经济不景气啊，他就工作就被辞掉了。当然我们这个弟兄呢也是这个做 computer， 找工作特别不顺。没有工作了就靠太太养活嘛，你知道吧，这个太太就这个每个月给他买菜的钱严格的限制他，就是给你这些钱你要买回多少菜来，对不对？他每天就是买菜啊做饭的。就有一天去在路上骑自行车。就看到一个老人家老人家这个在那里好像要饭了，他就有感动，就给这个老人家一点钱，他就去给老人家一点钱，当然他就感动，就给老人家钱，这老人家就拿到了钱，就谢谢他，谢谢他，而且这老人家还为他祝福，这老人家也是个基督徒，乡下发灾了，到城市里来了，还没找到主内的肢体之前，就讨饭为生。他知道是主内的一个老姐妹了，他心里就特别的感动。然后他骑自行车回去的路上，走的已经走很远很远了，突然有一个感动，告诉他回去把你所有的钱都给他。他想都走出一多半了，要当时给就算了，可是他就又往家骑，离家越来都看着家里的楼了，还有个声音在说，请你把你所有的钱给这个老人家。这一个感动。哇，他立刻就骑回去找到那个老人，把所有的钱那一个月的菜金都给了老人。这个回去以后，当然太太要问了，钱哪里去了，对不对？这个他就如实的说了。哇，太太很感动，你是个好人啊，找这样的老公啊是可以放心的，你知道吧，给钱给一个老人，没给个小女孩，感谢主，对不对？多好，那个感动，一个特别的感动，就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心。有一个故事说，在印度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人他养了很多的象，其中有一只象的腿受了伤，不能走路。但是他家有一天来了个客人，这个客人是个兽医他看到了以后呢，他就为这条象疗伤，把那个腿给他包扎上，不久那条象伤就好了。就这么一点事儿，过了好多年，这个象在大街上表演在那不是大街，在马戏团表演。这个朋友去马戏团看马戏，他肯定不认识那个象，可那象认识他，对吧？他坐在一个最次等的座位上，因为没钱嘛，买了一个便宜票。这个象呢，在表演的时候发现了他，就停下来表演，就走到那个最便宜的座位，用鼻子把它卷起来，给它放在最尊贵的前面的座位上。所以你看，象都知道感恩，何况我们人呢？所以我们人多一点的感恩，多一点的赞美，我们总比抱怨好。以色列人的特点就是抱怨，所以神特别提醒他们，你们过了约旦河，你们要记住你们怎么过的约旦河。你们是游泳过去的吗？当然不是，200万人有几个会游泳的？以色列人根本就没见过水，40年喝的水都很少见，不要说游泳。我相信那一代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会游泳。你们想过没有？旷野里40年，他们会游泳吗？不会的。以色列人最怕水，最怕水。他们以为他们敬拜的神耶和华也是山神，山上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一见着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他看到当过红海和过约旦河，他们看到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神。你们因为耶和华在海上行了神迹，在河里行了神迹，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对神更全面的看见，更全面的看见。我们知道当神让他们取十二个石头的时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神说你们要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一个人，然后呢你们把这约旦河的石头拿到基甲的地方，你们要住宿的地方，把它立起来，立起来为的是纪念我啊。你看在第我们在看第四节，于是约书亚就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个支派一个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去啊。那时候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照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那么这些石头呢，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在我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纪念神的信实。什么是信实？说话算话。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这个约我与你们立约然后他们在外表上他们行了割礼，表示说这些所有行割礼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割礼是一个记号记号，现在我们不需要了，我们信主了，受洗了，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了记号，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但那个时候还是要行割礼的行割礼的。所以当神跟他们立了约，神就告诉他们，我负你们一生的责任，我必叫你们为大你们走到哪里我都伴随你，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不要离开你们的口，昼夜思想，我就与你们同在。不管前面有多少的敌人，不管前面有多少的凶险，不管你走在高山还是走在低谷，你要相信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今天的基督徒最要记住的一点。我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当他们遇到顺利的时候，他们就感谢主，神带领我们很顺利。可是当他遇到逆境的时候，他就开始抱怨。我觉得这是人的常性，抱怨其实很正常，因为有血性的人都会抱怨，哪有不会抱怨的呢？因为你看小孩都是，他出了问题，他就是他都绝对不会说自己的，你知道吗？一什么错，爸爸，如果你家有几个孩子，你还没这种生活，你可能家就一个，你还不太懂。你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六七个七个，我们家七个，一有什么事儿我爸爸来责问的时候，我们都躲呀。我说三哥做的，三哥你做的，最后三哥这次香港跟我见面，我们谈了很多儿时的事情，所以感谢主。所以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互相推诿的，然后埋怨别人的。夫妻吵架也是，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都是别人的错。如果有人说是我的错，你就吵不起来了嘛，对不对？有些吵的实在受不了了，你看老公说行了，都我的错。得了，那还是不太愿意认错，但是起码有个态度那边也说，行，你承认你的错就算了，那我就不再追究了。我们都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纪念神的信实。那么为什么用石头呢？古代人在早于以色列之前，他们就以立石为祭的习俗。人和人之间如果有什么协议，他们就立块石头，是吧？这是我们的协议，有证据的。这个石头有一天你看到这石头，你就想到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协议有一个协议。所以以色列人也是神吩咐他们用这个石头作为一个纪念，把它立在基甲的地方来纪念神在约旦河为他们所做的奇妙的大事。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神，信实的神。因为当他应许了这个以色列人，他就做到了，他没有撇下他们不管，我们很感谢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人，我们都知道他的恩典是需要我们千年记的，他的作为需要我们万代传的。我们所以每个基督徒，当他们心里边想的和口里边说的述说的都是神的荣耀，我们所做的一点点的工作神都会纪念，我们服侍主绝对不是突然的。我很感谢主，神当年拣选了我，当年神拣选我的时候，我就想我就用我的笔来服侍主就好了。很多的像我们这些过去都是从事文学工作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信了主以后，神都大大使用我们的笔。虽然现在的杂志有限，可是现在的博客随便开，你知道吗？你开一个博客你就去写吧，那么你的博客里边就很多人，只要你写得好，只要你写得好。中国有个年轻人叫韩寒，点击率有3亿多，3亿多，对不对？我们感谢主，你看我们教会办了一个网站，我们一年就3000万的点击率。我们这7、8年过去了，我们多少的点击率啊，每一天有10几万人来看我们的网站。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教会看的最少，自己的网站自己都不去看，也不去关心里边的文章，里边的讲道，当然礼拜天你都听过了，可是很多人来关心我们的网站。我这次到香港，我们有差不多有900多位大陆的传道人来在那里培训啊。我去的时候他们都认识我，他们都认识我，一进去哇，我人就拥过来了，都拥过来了，这个男女老少叫我什么都有啊。那天我问他们，你们认识我吗？他说认识。我说我是谁啊？他们就说什么都有，你王老四张牧师有的时候你是四哥，有的是四叔，有的是四大爷，叫什么都有，大家笑得要死，特别热闹。我说你们在哪里认识我的啊？都是在网上。他们怎么来美国吗？我也没回中国。他们总说在网上，啊，在网上认识你。我说你们说错了，在基督里，啊，我们在基督里边，在真道上相逢。你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们怎么可以认识我？没有耶稣基督，我也不可以认识你们，因为在基督里边，我们的是同道，主的里边的同道。所以你看，每一次我们的网站、我们的讲道，我国内有多少人在看？在美国一天就10万人在点击你的网站，你不知道在中国有多少，更多更多更多。我非常的感恩，这次香港我看到弟兄姊妹的渴慕，他们对属灵的渴慕，他们建造教会遇到的问题。我每一天我跟你讲，跟我约的人就推不开了，最后都找这个香港的同工们来走后门来跟我约，谈的都是个人生命的问题和教会建造的问题。教会建造的问题，我一天2个小时的睡眠，我这一天在香港一天2个小时，连续一个礼拜顶多2个小时。我的母亲也来了，我的哥哥嫂子也来了，我的妹妹也来了，他们都是教会领袖，都来培训来了，参加培训来了，都是教会领袖。现在我妈妈还上台献诗呢，我妈妈上台那天我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个教会领袖，但因为那都是教会，大家一看我妈妈上台了，我妈说我给你们献首诗歌，哇，唱得特别好，底下哇哇鼓掌。我说看有遗传吧，你看有遗传，然后我说行了，时间到了，他不行，我再唱一首。老太还，那我也没法说你下去啊，我赶把我妈妈赶下去，那我胆肥了，对不对？我也不敢，啊，我一时间很紧嘛，因为讲员都每个讲员都有时间的。我说行，短一点，短一点，唱2句他就忘词了。我说你看一首正好，唱多了就忘词了，赶紧把老人家扶下去。所以感谢主，这个老太太呀，每一天清晨起来祷告，然后每一堂她都去听，没有一堂不去听的。哇，听音乐会的时候很多人睡着了，她听得最起劲，听到锅厂拉小提琴拉了半个小时，很多人都拉睡着了，因为大家听不懂西方的歌曲嘛，西方这个他听得很有劲，然后说这孩子累的，你看把这孩子累的。这老太太非常的有意思，感谢主。所以每一天2个小时，清晨我3点钟就起来，回到家里边已经12点半，妈妈还要跟我谈话，你知道吗？哥哥还要跟我谈话，妹妹还有问题，所以我们谈到1点半，我睡到2点3点就起来，顶多3点。每一天3点钟起来祷告会，最后我们都没有，我们第一天祷告，我说晚上我带你，明天清晨我带你们祷告，谁愿意来？来了500多人，一半人都来了，给我们一个场地能坐300人，根本坐不下。 所以都坐在外面，大家就唱歌，就把人家邻居就香港都从五点钟就给惊醒了。人家当年打电话叫警察，警察就来了，来一大队，但是哎呀，来抓詹姆斯了。警察，香港警察就抓詹姆斯来了。香港警察说：“你们小点声，邻这个旁边的大楼都在睡觉，你们在这海边这唱歌，声音太大了。我们唱《中国早晨五点钟》，我们用最小的声音唱《中国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我们说我们为香港祷告。警察一来，我们就开始为香港祝福，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为香港祷告。警察也跟着就祷告了，警察也跟着祷告，祷告完他就走。那警察也是基督徒，有个警察。”来了好几个警察，第二天我们干脆离得远一点，我们到大海中间去祷告，有个栈桥通到大海很深的地方，我们大概有五六百人，我们就黑压压的，晚上清晨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不能出声，怕惊响邻居，我们就悄悄往海边走，我就感觉到那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前面的感觉是一样的，大海在我们前面就分开了，一个栈桥就往中间走，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到中间时发现栈桥全是黑压的人，啊，就一个灯在栈桥中间，旁边一个石柱子，我就站上去，旁边就是大海，啊，旁边大海，我就开始讲道，然后大家就祷告，每个人都需要祝福，每个人都需要祷告，最后我说好，你们要我给你们祝福祷告，按手祷告可以，你们给我闪出一条路来，根本没有路可走，就大家挤到两边，从两边闪出一条路来。两边站满了人，大家举手，我问他，为他每个人按手祝福祷告，全是传道人，感谢耶稣，感谢主。我们是谁呢？神让我们做着奇妙的事情，是因为神的恩典，哈利路亚。今天丰收教会的建造，教会的模式，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管理方式，我们的小组的拓展方式，一直到我们的分堂的建造，在中国大陆教会都知道的，很多人使用我们的信仰告白，使用我们的意向，很多的教会使用我们的这个掰了。所以当这个城市教会，这次我们讨论城市教会建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是信实的，我们靠着他凡事都能做，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要纪念他这七年多在丰州华夏基督教会所做的美事。你们通过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这些常常的软弱的人，我就跟有一个电视台访问我，我就说一个不成熟的牧师带领一群不成熟的人，一群不成熟的弟兄姊妹，我们却建立了一个这样合神心意的教会。这几年来，我们新加坡，我们同工们建造起来，美国的同工们建造起来，我们新加坡的分堂买下了，得地为业了，花200万我们买下个土地，现在涨到300万，涨到300万。我们美国，我们也买下，我不仅买地，我们还有房子建筑，感谢主。所以神在整个建堂施工中，给我们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神的爱里面的生命的成长。想到这四年来，从我们说建堂到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时间，这四年来正好是赶上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开始衰退的时候，美国的房地产下跌的时候，而且是弟兄姊妹的工作越来越不稳定，开始恐惧越来越多的时候，可是神却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极大的信心，我们胜过了环境。你们，我们这四年的奉献是我们过去不能比的，每一年从我们的建堂到我们的正常的奉献，每一年大概有差不多五六十万的奉献，还有借款给教会，我们非常的感恩。所以在这感恩的季节里，我们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也感谢弟兄姊妹在教会意向中的委身，在建堂中的摆上。我相信你的摆上绝不是突然的，神一定通过更多的方面来祝福你，因为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圣经说当你奉献给神的时候，你就看神在你生命中做了什么，他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你，叫你无处可容，哈利路亚。所以神的祝福就是这样的奇妙。我们看到在第四章，以色列人总共有两次的石头立了12块石头，一次是在基甲，那个约书亚告他们背12块石头，每人背一块放到基甲他们住宿的地方， 他们准备征战的地方，在那里立了。同时约书亚让他的这些人在祭司脚站立的地方，当祭司抬着约柜来到约旦河里的时候，他们脚站立的地方，约旦河水在上面停下来，约书亚在那里也立了12块石头。所以两次啊，12块石头，这个12块石头就是一个神迹的震撼的教育。今天很多人不承认有神迹奇事，我相信我们丰收教会能够走到今天就是神迹奇事。你们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奇妙的大事，我看到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就是神迹奇事，就是神迹。过去我们那些自我中心的人，我们过去都是抱怨的人，今天我们可以不再抱怨，我们完全的感恩，在神的里面领受纪念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一块一块的石头立起来纪念神，在这感恩的季节里，我们向神献上的感恩。第二点，感谢神的作为，我们要感谢神的作为。当百姓们，我们看到当百姓们过去以后，过去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做了美妙的事情。耶和华第十八节，第十五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水上来，脚掌刚刚落旱地，约旦河水就流回了原处，仍旧涨过两岸，仍旧涨过两岸。”所以我们看到多奇妙的一件事情，当这个领袖们是最后走的，对不对？是领袖们站立，然后其他人走过，走过以后，最后神晓谕约书亚说：“你让他们也上来吧。”所以约书亚才对12个祭司，每个支派都有的祭司领袖告诉你们也上来。当这最后的祭司抬着约柜走上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奇妙的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约柜是最早祭司抬着他们进入约旦河的，对不对？是表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道路。你们，所以当以色列人200万人全过了约旦河，这个祭司还没有离开，祭司还抬着约柜，还仍然屹立在约旦河里边。耶和华这时候晓谕约书亚：“你告诉祭司也上岸。”当这祭司上岸的时候，是那个祭司抬着约柜，就表示神在我们后边，他保守着我们到永远。你们在前面为我们开道路，保守我们都过了约旦河，然后在后边，神的约柜由祭司们抬上岸。当祭司们的脚刚刚踏上岸边的时候，约旦河水哗就开始伏流，这是一个神迹啊！圣经讲的最大的神迹之一，这也表示我们生命着的里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好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像过了红海，我们出了埃及，我们离开了世界。过去我们属世界的，今天我们属基督了。过去我们的世界观是世界的世界观，今天我们的世界观是属于圣经的世界观。我们跨越了一个红海，哇，这个不得了的，离开埃及，离开世界，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就离开了埃及，就过了红海。那么过了红海，一个基督徒生命这样，你看他信了主以后，他生命需要很长时间的成长，这个时间有的时候变得蛮痛苦的，很多的磨练破碎啊，不容易的。以色列40年就是在旷野中被磨练，只吃一种食物，是神供应的，叫玛纳。这个玛纳不管多好吃，你吃40年你也吃烦了。我告诉你，你想是不是40年你吃一种食物，对不对？甜的，据说是甜的，我是没吃过，以色列人祖先吃过，咱们没有一个吃过的。但是我们相信那个代表着神的供应，神的供应。可是40年的旷野里的经历，那种生活磨练一个成熟的民族，成熟的民族领袖越来越成熟了。那么那一代抱怨的领袖，抱怨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旷野，因为神审判这一代人，这一代人一个都不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他们的后代才可以进去。所以当我们看到过约旦河这一群人已经是过红海的那一群人的下一代了，他们都是年轻的生在旷野里的领袖，他们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 我们非常的感恩的，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的里程就是如此。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有很长的一段的追求，有时高，有时低，忽忽悠悠的，你知道吗？有时上，有时下，遇到点困难开始怀疑，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成熟的，这个尺度。有一天，当你过了约旦河，你就得胜了。所以我们今年、明年，我们基督徒要过约旦河，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中，我们已经得地为业了。从整个建堂的施工中，我们已经经过了四年的艰难的建堂的过程，继续像以色列四十年的旷野的生活一样。这四年对我来说太多的难熬，很难熬。每一天想到建堂的进展，我就难熬，因为不在自己手中，真的不在自己手中，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心烦，心烦。所以那就学习忍耐，那就是忍耐的功课，你必须要学习。这次我到香港，很多弟兄姊妹见到我，过去管我叫四哥的，这次都要叫我四叔了。老了，头发也白了，这个，然后你看网上最近对我的评价，说我又黑又瘦，跟过去见的完全不是一个人了。四年旷野给我折磨的，你知道吗？不容易。所以牧师没有一个愿意建堂的，我告诉你，建完堂了，半条命就没了，差不多了。所以感谢主了，但是有一天，再过100年，人们想到这个建堂是吧？那是张牧师带领那一代人建立的。我们也放几块石头在前面，感谢主，不是纪念我们，是纪念神。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这几天我越来越兴奋了，好像又恢复起初的兴奋了，走出过红海时候的兴奋又找到了那种感觉。开始找回来了，我觉得我们又一个要恢复起初的信心，恢复起初的爱心，恢复起初的喜乐。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旷野生活是很难的，我了解，我也经历了，但是感谢主，神必带领我们走过，因为我们要感谢他伟大的作为。历史危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要让万民知道耶和华上帝是行神迹奇事的大能者，你们。所以在人看着不能的事儿，在神能做成。你今天有疾病，有软弱，不要怕。你今天欠账单，没工作，不要怕。你今天夫妻关系还有一些摩擦，不要怕。感谢主，你还有摩擦。现在多少人连摩擦都没有了，知道吗？那就很悲惨。所以感谢主。这次去，好多人都问师母的病。哎呀，我一讲师母的病啊，他们的眼泪都掉下来，非常感恩。因为好像中国的基督徒都知道他病了，在网上大家为他祷告，全中国的基督徒都为师母祷告。很多弟兄姊妹这次来就问啊，师母的病怎么样？我能不能走路？我说能走，能走，还能跑呢，你知道吗？还上班呢，还能开车呢，不容易，脑袋呱打个口子，这个锯开。那么大，把那瘤摘出去，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这个真是感谢主啊！我那天，这个跟一个团队，他们来问这个问题，我跟他们分享，我说师母，他当时好了的时候，他讲见证，他讲了，你们记得吗？他讲了三个真好，对不对？第一个有主真好，你们有主我们才有信心。当他得那个病的时候，那一夜睡不着觉。我们祷告都最后都不管用，吃药也不管用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想，这个神给我一个极大的信心，神让我的脚要走到各地去传福音，神一定不会让他躺在床上，我走不出去。你们，我相信上帝的信实，他拣选我就是让我能走，而且有天师母跟我一起走出去，所以绝对不让他躺下的，放心，手术完了我们一定能够行走，没有问题的。第二个他说了有教会真好，对不对？没有教会啊，真的弟兄姊妹，这没有教会多可怜啊，在美国孤孤独独的，对不对？你看张爱玲那么伟大的了不起的作家，没有教会死了是没人知道的。你今天你死了肯定教会人都知道，不需要死了，你有病我们就知道了，知道你有病的这个教会立刻就一大帮人为你祷告，代祷事项上就开始某某某生病了住院了，某某某怀孕了生孩了，某某某怎么样，或侦查的时候有点好像孩子不太正常，我们就为你祷告，最后都正常生出来的。Amen， 哈利路亚。有教会真好，师母病那段时间我们俩深深的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爱， 那时候才知道牧养教会所付出的一切值得的，付出的人就加倍的还给我们。那时候咱们大华超市的乌鸡不都被咱们教会买光了吗？每一天这个大家炖鸡汤给师母喝，我就吃鸡肉。所以这次他说为什么这么黑，我说那都是乌鸡吃的，那东西都有色素的，你吃多了一定黑的，我告诉你。所以这个就跟吃乌鸡有关系。但是我们虽然脸黑了，但是心存感恩。你们哈利路亚，感谢弟兄姊妹在那段时给我们的爱和鼓励，让我们两个知道这个教会我们当时从白手起家，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开始，我们没有白白的走过，多少生命被建造起来，多少人因着这个教会得救信主，多少人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给我们牧者领袖同工的鼓励。哈利路亚，这是有教会真好。最后一条师母讲了，你们忘了没有？有老公真好。我听那条我特舒服。所以今天吵架的弟兄姊妹，我说你们不要因为吵架就要分手。很多大陆弟兄姊妹找我来辅导的要分手啊，我说你们一分手了，你记着师母，有老公真好啊，平时看不出来，一有病才知老公多好，你知道吗？哇，给你端汤端药的，带你去医院啊，扶着你走路，我跟他练球练抓这个手做健疗的工作。你说没有老公行吗？谁跟你啊，对不对？有老公真好，当然有太太真好，有妻子真好。 Amen。 我们弟兄们大点说，有妻子真好。你看那说的不错嘛，对不对？有妻子真好。说实话，没有妻子啊，我们不是完整的人，也不是完整的男人。只有妻子才知道我们的缺点，别人知道了也不说，谁跟你说呀？说你还得罪你。只有老婆跟你说实话啊，当然有的需要在爱心里说实话了，这个说真实话，有的时候别说的太当着别人面噼里咔嚓也不好啊。经过祷告，在爱心里面说，我们一定会虚心接受，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感谢神的作为，石头作为证据立在基甲，立在约旦河中间，表示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愿意向神献上感恩，永远纪念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那么最后一点，19节到24节，宣扬神的大能。我们从19节看起啊，19节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出来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的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是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啊，神的大能大有能力，神的手是大有能力的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心不是眼见，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如果凭眼见，我们就跟埃及的人没有区别了，我们是凭着信心经历神的一批人，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是被拣选的，啊，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看问题不要看环境，看问题也不要凭眼见，我们看问题完全凭着信心在主的里边的领受，那个是准的，眼见是不准的，真的眼见不准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完全准确，信心看的东西才准确。所以约书亚嘱咐他的子民，告诉他们说，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啊，大有能力。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在前面遇到什么都不要怕，不要怕，神都会带领我们走过走过走过啊，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面对着进入到迦南地的第一场征战，他们要攻 攻陷耶利哥城。那耶利哥城，所以在面对这个为什么十日呢？正月十日，他们在那里呢？正月十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按照犹太人的历法，正月初十是以色列40年前离开埃及前，神吩咐他们关上门，预备逾越节羊羔的日子。大家还记得那一天正月初十，灭命的天使临到，然后神吩咐以色列人在墙上、门楣上抹上羔羊的血，他们预备那天吃烤羔羊的肉和苦菜。40年过去了，同样一个日子，他们安营在基甲，他们过了约旦河。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日子，这是神所预备的日子。所以我们感谢主，在看到当我们看到说当以色列他们过来的时候，神要告诉他们有两个目的。第一个，你们要宣扬耶华的大能。24节前半段说，要使地上的万民都要知道耶华的手大有能力。今天丰收教会我们在建堂施工中所做的作为，让万民都知道耶华是有能力的神，他要帮助谁他就帮助谁，他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他要使用谁他就使用谁，不管这人多么的软弱。这就是我这一年服侍主我在灵里边的看见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他，也就是说神彰显的大能的作为，不只要在他们自己的百姓中间被传扬，也要在万民万国万邦中被传扬。让他们看到这个神是伟大的神，这个神是奇妙的神，这个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不管今天世界上怎么变化但是我们的神他的能力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像宣扬他。彼得在彼得前书说，我们要宣扬他召我们出黑暗，出旷野，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要宣扬他，宣他的大能，宣扬他的爱。哈利路亚。所以在澳洲有一个叫赫金的妇人，他18岁的时候得了一个怪病，手脚呢被微生物感染了，医生为了保全他的性命，把他手和脚啊全部都锯掉了，他就剩一个身体，终日躺在床上15年之久，非常痛苦。那有一天呢，他在床上读经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圣灵感动他，我可以写信传福音。坐着干什么呢？可以写信传福音呢。于是他就叫了一个木匠，在他的肩上安了一块木板，板上另一端安着一支笔，他就用身体来写作，来写信传福音。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但是我们有没有感动说我也来传福音？我一年向我的亲朋好友写信介绍耶稣基督他的爱，介绍上帝的大能后来你知道他写了很多的信，他收到了1600多封的回信，这些人都是信了耶稣的，因着他的信感动信了耶稣的。你看他的生命有意义了。那我们今天不必安个板子晃晃着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手来写。我们的手写的是什么呢？我们写过传福音，写过我们生命的见证吗？写过纪念神的恩典的文章吗？写过传福音的内容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写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写了一些给老公的抱怨，写了一些给太太的抱怨嘴上不好说，写信留个条没有祝福，多一点的祝福，少一点的抱怨，神就会使用我们。在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立志敬畏神敬畏神。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的最后说，我们要敬畏他，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永远的敬畏他永远的敬畏他。这里的永远就是一生或者世世代代的意思，也要使我们一生敬畏耶和华。加尔文在他自己的对这节的经文的批注中是这样说的，纵使万民都知道神大有能力，并不一定为他们自己带来好处。 约书亚却将以色列人与万民做个区别，神的百姓将会有一种特别的认知，就是对神产生肃然起敬的敬畏之心。约书亚说，让万民知道他是神啊，但是你们也要敬畏你们的上帝。作为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点是敬畏我们所敬拜的神，敬畏我们所信的神，敬畏他，信靠他，不要轻易埋怨他。我记得我们的院长刘福礼牧师有一天说呀，说我们很多人埋怨神，遇到点难处就埋怨神。他说有一天啊，我也是因为做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很难啊，埋怨与埋怨也有埋怨。你看上次我讲到赵永基牧师建堂的时候，很多人追他，他跑他也埋怨神，主啊，他一边跑一边主啊，你得让我做这种事情啊。然后一边跑一边说，有刘院长说，耶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句话都没说，是因为我们的罪，他代替我们死，代替我们受苦，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有什么权利，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抱怨我们的神呢？所以我们需要敬畏他，对，敬畏，又尊敬又畏惧，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们的一生要敬畏他，我们的家庭要敬畏他，我们的儿女要敬畏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的神，依靠他我们就必然得胜。Amen。 好了，我们唱首诗歌，这个诗歌不太熟，我们可以学着唱啊。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无路可走了，有的时候看到我们红海在我们前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旦河在我们的前面，都是我们人不能够胜过的。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依靠他，他必在前面为我们开道路。当那些十二个祭司他们抬着约柜脚踏到约旦河水里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停了，是因为那些祭司的信心，这些领袖的信心，他们知道那河水很急很深，但是神让他们走下去，他们就走下去了，是因为他们的顺服，他们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我们需要敬畏他，顺服他，在服事中有更大的信心。